大家来上课，你们有互相认识的吗？如果还没有认识的，要认识一下啊。我本来说要给大家玩一个游戏，你们每次来上课呢，要认识五个新的朋友啊。但是我想，大家都年纪比我大了，不要玩了。我想，啊，大家自己去那个。多结一些善缘呐，哈，这是同参道友，是我忘记交代哈，就是我们这一本讲义哈，大家因为我们是上课用的而已啦哈，而且还没有课后修订，因为有很多还是有漏字啦什么的，所以我有在最后的地方啊哈，在讲义最后的地方我有标示，所以大家不要拿去外面哈跟别人上课哈。在这里听一听，下个礼拜拿去别的地方上课，这样哈、错误不关我的事哈、好，那我们还有一个公告、要跟大家说明一下，就是我们的禅二啊，12月10号啊，禅二12月的第二周，礼拜六礼拜天，禅二就是我师兄开印法师来带领我们佛随念啊，学习佛随念，那。我当然会在这里帮忙了哈，因为我们去年的经验有，我们太早开放报名，所以我今年呢我就改变，就是2个月的时间，开放报名。那但是我那一天国庆日才开放的，国庆日啊才开始报名，现在已经快要没有位置了，现在快要60，我们只收80位，就是二楼，我们只用二楼来禅坐啊，所以大家如果还没有报名的，等一下课程结束，有兴趣的可以去报名哈、我们是没有住在这里的，就是你早上9点来，下午5点回家，好不好啊？这么好的修行也不错啊。好，那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报名哈、好，那如果是超过这个80个名额的，也许我们就没有办法上来二楼，你如果想要随喜就在大殿自己坐吧啊，自己放香自己坐啊。但是我们的那个音响会在一楼也会扩音啦啊，大家听得到，只是没有办法跟着老师学习这样啊。好，那这个是公告。那我们现在回到讲义19页啊，19页的地方。那这一部经跟第10部经呢，跟之前第1部经一样啊，就是它虽然只有一部经，但是呢，实际上它讲了4个道理，对不对？无常、苦、空、非我啊。所以呢，在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呢，19页它就解释这四种相啊。四种相。好，我们来看，于诸行中有4种决定，第一个就是无常，第二是苦，第三是空，第四是非我，就无我。那前面是先谈分成，这里瑜伽师地论是分成由3相来说啊。那后面呢20页呢是由2相，它分成3类啊，2相还有10相啊，那但是都是讲这4个道理的，但是都讲这4个道理啊，就有3种角度来诠释这4个道理啊。好，我们看19页这边，先来看无常决定啊，那无常，括弧一。云何诸行无常决定啊？由3种相，那就可以知道过去未来诸行尚定无常，尚且决定是无常的，更何况现在？那这个就是很明显的，就是解释经文，对不对啊？经文。所以如果我们不念一念经文的话，你直接来看瑜伽师地论，你不知道他在解释经文的啊。刚刚我们念过，你来看就知道了。那何等为三啊？这3种相就是先无而有故，第二先有而无故，第三起境相因故。这个起境呢就是生灭啦，起就是生，境就是灭，它就生灭相因故啊。 好，我们来看下面的别事啊，第一项。那这里开始有这一段有一点点不是很容易白话哈，所以我有给大家做那个补充讲义，这等一下我们讲到的话再来看那个白话解释哈。好，第一项先无而有啊，我们来看一下本文。若未来行先所未有，定非有者。大家如果有读过大智度论啊，读过很多论齁，你会发现古德呢他们在解释文言文啊，在解释某个含义的时候，他都是用若什么什么者。所以那个者齁，不是人的意思哦，不是人的意思，他那个者就是指前面这一组名相，他先标出名相，后面就是他的解释。所以后面通常有很多论呢都是用未，有没有所谓的未啊齁，未就是后面的解释。那这里的者前面也是一样咯，他说未来的行啊，就是未来的这一种未来法先所未有，就是未来法还没生嘛，所以它当然是没有的咯，它还是不存在。那如果这种未来法不存在，是决定就不存在的话，那永远都不可能产生新的法啦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就未来行先所未有，那如果是决定非有的话，那当然就不可能谈无常嘛，因为它永远都是有自信的决定，有自信的非有嘛，那当然就是永远都不可能谈无常的。是即应非先无而有，那就不可能啊，不能说先无而有了。先无而有呢？就是什么呢？本来没有的现在有了，那个是什么？未来法啊，未来法是本来是没有的嘛，但是如果说你让它因缘具足的话，它会不会生？会不会生？会生起来的。所以未来法它是有无限的可能的，我们不能说未来法这种不存在啊，它永远都不存在。如果说永远都不存在的话，那是落入什么断灭见，可以了解吗？啊，所以呢他说未来法如果是决定非有的话，那是有过失的，那就应非无常决定，那就不能谈无常咯，什么都不用说了。那所以下面一句呢就是比较正诚的啊，就是比较正面的解释啦啊。他说有比先时施设非有，那由于未来啊，那他们是先假名安立为没有，那因为是没有嘛啊，因为没有，所以呢未来法是没有，但是这种没有呢它不是自信有自信的哦，它是无自信的，它是因缘和合的话它就会产生有，所以非有为先后时方有，就是本来没有的后来因缘具足了它就变为有了。那这种从无到有的过程啊，未来诸行我们才有办法说它是无常，因为它有现象的转变嘛，才可以谈它是无常，这样了解吗？啊，那这一句呢我大家看一下补充讲义，我有把它就是白话翻译这边啊，大家看补充讲义的第一页的最下面补充第十九页这个地方有两段文，有没有啊，我有把它反这个灰色的底哈，那第一段文就是刚刚我们讲那个地方啊，就刚刚讲那个地方啊，那我把它做这个白话翻译哈，划线大家看一下，由于未来是施设为没有的，从没有而变为有，所以呢未来诸行无常是决定的，这里漏了一个所以的以哈，大家自己加一下啊。啊，就是为什么要这样讲这种说明呢，就是由于未来是施设为没有的，就是因为它还没有升起嘛，没有升起的法如果把它拉到现在未来看的话，它就是不存在，就是没有。那从没有而变为有啊，就是从现在的法从未来位呢就是染入到现在的话，那它才会变成从无到有啊，因缘具足的话它就会产生啊，那有这种变化你才可以说它是无常啊。 这个是第一句，先无而有。那第二句呢，大家回到讲义上面，19页，就是先有而无，先有而无。若现在行，从缘生已，决定有者。那如果是现在法，现在的升起的法，它已经从因缘和合而产生了。那如果这种产生，这种存在呢，它是有自性的有的话，那它就永远不会变了，它就不可能谈无常了。这样可以吗？你反过来想的话就蛮容易理解的啦。所以未来诸行变应，未来诸行它就不应该是无常决定的，那现在诸行也不应该是生灭相应的啊。如果它有自性的话啊，那所以呢，第三行这边呢就是正陈啊，就是正面的解释它啦啊。那由于现在诸行它从缘和合而生啊，已经升起了，它不是决定有的，它不是有自性的存在。它是无自性的存在，所以呢，这种有以有为先啊，就是以这种存在的现象来说呢，那思色非有啊，就是从有那到无，从有变为无啊，那这个是过去诸行无常决定啊。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有情身心的这个有情身心。以现在法来说，是不是存在的法？是不是？是。那如果说我这个五蕴身心要成为过去的法，要怎么变成过去的法？啊？如果以这个我的五蕴身心来说了哈，现在我的这个法是存在的法嘛，对不对？你看到我五蕴身心，这个是存在的法。那这个现在存在的法要成为过去法，它怎么情况会变成过去法？很简单嘛，我这个人死啦，这个缘起的法结束啦，散去了，我五蕴身心不在了，那这个开人师，这个法就成为过去法，这样了解吗？那所以这里就是说，以有为先，失色非有，那失色为没有的话，那才成为过去诸行无常决定啊。所以大家看一下这个白话哈，白话这一句我有白话起来啊。就是补充讲义第一页这边啊，最下面三行，由于从缘而生的法，它不是自性有的法，因此呢，过去法虽然之前它是存在的，然而因为因缘消散呢，法已经灭去了，所以失色为非有的。那从有而无，所以呢，说过去诸行无常决定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哈，那这一段呢，我下个礼拜再画一个图表给大家。我现在想到说，因为我们人比较多啊，所以后面的人看不太到我们黑板的字嘛，所以以后我尽量做补充讲义，就是有一些图尽量在这个图这个补充给大家啊，不谢不谢啊，多多支持，多多支持啊，好，我们来看第三项啊，就是讲义19页第三啊，起境相应。这个起境刚刚我解释了就是生灭相应啊。那上面是讲未来诸行无常决定啊，第一个。那第二个呢是讲过去诸行无常决定。那第三个呢是讲现在诸行起灭相应啊，所以现在诸行因为啊基于未来它是先无而有啊，就从没有到有啊，从没有变为有。那因为过去行虽然之前有了，但是缘散它就变为无。那因为有这种未来跟过去的这种无常现象啊，那所以我们也可以了解说，现在诸行它生灭相应，它是现在法呢，它是即生即灭啊，所以就可以呼应经文了啊。当知过去未来诸行无常性上决定体性啊， 尚且是决定的，何况现在呢？啊，所以劫这个地方就是经文的呼应啊，就是过去、未来、住行、无常、体性决定啊，它是决定无常的了啊，尚且是决定，更何况现在啊？因为现在是因为有过位才成立的嘛，如果连这个过位都是无常，那现在这个刹那，那不可能是有常性可得啊。好，那这个是无常决定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个苦性决定啊。那苦性决定呢，就是最后一行有提到说，过去未来诸行尚且是有生等诸苦法，何况现在啊？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就有的了，那就是过去、未来就有了，更何况现在呢？啊，嗯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二十页啊。过去诸行已度苦啊，过去的这种诸行啊已经超越了苦了，因为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嘛，即使再苦都已经过去了，即使我们念念不忘那些苦，但是我们现在即使想起了那种苦啊，也是淡化了很多啦啊。那未来诸苦是未至苦，就是还没有到的，未来的苦还没有到，所以呢胡思乱想也没有用，因为那种苦还没有到。那现在诸行是现前苦啊，是眼前的苦，所以说诸行苦性决定。如果我们看到这里呢，我们就会发现呢，就是在论点里面解释这个过去、现在、未来诸行都是苦啊，我们就可以知道说，那不管我过去的生命呢是多么的就是有苦或者是说快乐，那这种过去的东西，那现在呢眼前其实我们也还是会受它的影响的啦哈。那如果没有经过修行的话，未来也还是苦，还是会发生啊。那虽然还没有到，但是它还是在未来等着你啊，等着我们。嗯，好，我们来看空性决定。过去未来诸行尚且决定空性，何况现在啊？那他都有一个标语，那下面就解释，所以者何，就是解释理由啊。未来诸行其性未有，由此故空，因为未来的法还没有产生嘛，未来法它的体性呢，它是还没有成型嘛，还没有存在，还没有现起，所以说它是空的啊。过去诸行其性已灭，它的体性已经灭了啊。过去诸行，所以当然也要说它是空的。那现在诸行虽然还没有灭去，但是地意甚意性所远离，所以说它是空的啊。这个就比较难解，对不对？现在诸行虽然它还没有灭，但是因为地意甚意性所远离，由此故空，所以说它是空。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哦，如果我们不知道可能就会猜了，那这个地可能就是四圣地，圣意地呢就是对应那个世俗地，那个圣意地，这样对不对？我们都是很喜欢猜的嘛，看书啊，看看能不能猜中有奖啊。嗯，好，我们来看那个论这个注释书的解释哈，大家看补充讲义第二页哈，讲义第二页最上面啊，披寻记呢，就是在明初啊，明初在大陆有一个有一个学者叫韩清静啊，他写了这个瑜伽师地论，瑜伽师地论的披寻记啊，就是解释啊瑜伽师地论的。那其中他就有解释到地意甚意性所远离者，这个语词怎么解释呢？他说现在行相虽然可得啊，就现在法它有种种的相状虽然可得，但是它的体性呢非性实有，它不是实有性的，不是实有自性的，虽然它有相状我们可以认识它辨别它，但是它没有自性，如幻化事虽现可见非真实故啊，虽然它是有种种的形象让我们看见啊了解，但是它不是真实的啊，所以说它是空 啊，所以说它是空啊，就是这个缘故啊。所以用这里的解释来解释我们讲义呢，大家就会很清楚啦啊。好，我们再回到讲义的第四，无我决定。那诸行无我决定，为过去未来诸行尚且定无我，何况现在啊？那何况现在啊？那所以我们就要了解我的意思是什么了，因为既然过去未来现在都是无我的话，那这个我我们就要了解。所以我写在黑板上，有没有？我写在黑板上，这个我呢，在佛法它就有归纳为四类啊，就是十依常乐。那十的话就是实有，依的话就是自有，常的话就是常有，乐的话就主宰跟自在。所以我呢，在外道啊，或者在佛法的定义呢，他们都是一种主宰自在的意思啊，就是自有自在啊，有一个不管是灵魂，或者是说认为有一个常的东西在，这个都是我的定义啊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论文。所以者何？未来诸行非我之相，未现前故。就未来法，它是无我的面貌的啊，它是无我面貌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它还没有升起嘛，未来法。那过去诸行呢，也无我相，因为已经超越了啊过去的法，它也是无我相的，它不可能永远如此啊，它也是无我相。那现在诸行无我之相正现前故。那现在诸行无我相是什么呢？好，我们来看补充讲义。补充讲义含清净就有解释啦啊，所以大家看补充讲义第二页的第二段啊，现在诸行等有没有啊？现在诸行它的相状虽然可以得，而不是有一个神我存在，唯彼形象正现前故啊，因为有这样的形象啊，现在眼前有这个道理啊，让我们认识它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知道它是无我的啊，没有主宰性啊。所以一切法其实它虽然是有相状、有体相用，但是它是没有一个主宰的神我啊。好，那这个是辟寻记的解释。好，那这个就是第一类啊，由三相啊，来解释四种体性决定。再来我们看20页的由二相啊，由二相的话就是由二法来看这四种决定。第一个无常决定，由过去世以灭坏故，所以说它是无常。因为过去嘛，过去法已经灭了，所以它当然就是无常。那未来现在法应灭，应该是啊灭坏的法，现在现在跟未来啊，那即使它还没有成为过去嘛，但是呢它应该是会灭去的，决定会灭去，所以说它是无常决定啊。那第二种呢，苦决定呢，就是生等苦法，所以说我们有情啊，就是有这种生等苦法，就是生老病死等等八种苦是决定的啊，活我们生存下来就有这八种苦，所以就是第一种八苦啊，苦性决定。那第二种呢，三苦性啊，就是前面16页所讲的坏苦、苦苦，还有呢行苦啊，这三种啊，16页那个三苦。好，再来我们看空性决定。那空性决定呢，这里它就分成两类，一个是毕竟离性空啊，一个是后方离性空，有没有？那底下就解释了哈，毕竟离性空是什么呢？他说是诸行当中，我所性毕竟空故。在诸行就是一切的有为法当中呢，这个主宰的神我啊，它是不存在的，它是毕竟空的啊，所以说是 毕竟离性空啊。那后方离性空是什么呢？就是为于已断一切烦恼心解脱中，一切烦恼皆系空故。就是站在烦恼上来说，如果我们所有的烦恼都断除，心得解脱的话，那这种烦恼不在了，那就是成为一切皆空啊。所以这些解释我觉得有蛮多跟阿含还有中观都很多类似的地方啊，在这些啊，在这些说明上。好，再来是无我决定。那无我决定这里的用词有一点奇特啊，我们需要留意。那无我决定呢，第一个就是诸行种种外性故啊，那所以这个外性不好理解，对不对？那第二就是诸行从众缘生不自在故，那所以我们就要看补充讲义了。补充讲义的第二页啊，第三段余且论记，有没有找到吗？啊，卷二十二啊，这边诸行种种外性者，就是指什么？无我所，有没有？无我所。那诸行从缘生不自在呢，是什么？内生无我。所以一个就是无我，一个就是无我所啦，简单讲就这样啊。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定义呢写在你的讲义上面啊。种种外性就是无我所，从众缘生不自在就是内生无我啊。那这个就是由二相来解释这四种决定。好，再来我们看第三类解释，由十种相啊。那这十种相的标点呢，我在新版那里有修过来，所以大家看新版那个讲义，你不要看这个旧版，不要看这一份，你看新版的那个，你看新版的讲义，我有修过来啊，就是二十页啊，你翻一下二十页，二十页最下面两行啊，由十种相我们可以知道诸行事相决定。那这十种相是什么呢？这个标点后来我依据这个辟寻记啊，含清净的标点啊，它就有标出十种。第一个是败坏，第二是变异，第三是别离，第四是相应啊，第五是法性，有没有啊？这个是前面五个，再来后面五个呢，就是非可乐、不安稳、相应、远离、异相，这五个，所以这总共加起来就十个，就十个啊。那这十个要怎么去配对呢？他说如声闻地所广分别，广分别啊。那这个声闻地我有把它列在注脚五十三啊，注脚五十三这边啊，卷三十四。所以大家如果要在那个讲义的实相标的话也可以啊。那我们看注脚五十三，这十种行观察苦谛呢，就是苦谛有四种形象，就是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，这个就是苦谛以下的四种形象。那因为苦集灭道每一个都有四形象，所以四四等于多少？十六形象啊。那这十相呢是苦谛的，这在苦谛底下的。那无常就包括了变异行一直到和会行，有没有啊？那苦的话就是劫福行一直到不安稳行。那空呢就是无所得行，无我的话就不自在行啊。那这个其实跟含清净的说明啊是一样的啊，所以大家看一下补充讲义啊，补充讲义的第二页啊。第二页的中间，那虽然我有引了这个余且论记卷二十二的那个出处啊，但是我还是用辟寻记的来解释比较容易一点啊，所以大家看辟寻记划线的地方，总共有十种相，有没有？ 从变异型一直到不自在型啊，那后面就有出现框框啊，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，有没有？那这样大家如果对应我们原来的讲义是九页跟二十页的话，二十页的话呢，第二十页而已啦哈，讲错。第二十页的话，你就可以发现这十种相可以搭配这个苦圣地的四种形象。所以啊，在瑜伽师地论教导我们说，我们要观察无常呢，要从哪里观呢？第一个要从变异型。那什么叫变异啊？大家知道什么叫变异吗？变异是什么？诶，变化啦，对啦，变异就是变化。比如说我现在好好的哦，我现在好好的，诶，但是等一下就是下课之后呢，哎呦，我突然觉得肚子不舒服，这种就叫变异啦，这个就叫变异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，经常都有的，只是我们没有去观察它，所以我们对于这个色身啊，不会觉得它有什么过患。所以如果在修禅修的时候呢，老师就会跟你讲说，你其中在我们身心上发生的变异相呢，你要去给它捕抓下来。所以我们在打坐，一般我们讲说，哎，观无常。那如果你没有具体的方法，你只是在诵念无常这两个字，但是你并不见到无常，没有见到无常。所以真正见到无常呢，第一种方法就是你观察我身心当中的变异形，它在变异的当中，我喜不喜欢啊？请问大家，喜不喜欢？不喜欢。那你如果你能够看得到这一种它的变异型的话，我们会不会发现我们五蕴身心的过患啊？哎，它有种种的过患，不值得我们去懒着它，因为它就是会变异。那灭坏呢？那更不用讲咯，对不对？会灭坏。那别离也是一样啊。法性的话呢？法性的话就是可能它是指这个具体的，就是我还要再去看这个声闻地的解释啊。那如果按照这里来说的话，可能不太确定它是什么啊。再来是合会啊，合会就是无常啊。那如果我找到解释的话，再补充给大家啊。好，那这四种形象呢，在苦圣地的观察当中，这个都是在修毗婆舍那观的时候呢，是一一要去观察的。要一一要去观察啊。好，那我们来继续看21页啊，我们讲义的21页，我们看戒啊，戒的说明啊。一，处世道作意修故啊，作意修中有五离系品戒啊。那这五种呢，就是断戒、无欲戒、灭戒、有余一涅槃戒，还有无余一涅槃戒，这五种啊。那这五种呢，到底它是什么东西来的呢？在底下的解释呢，我们可以知道它都是在讲圣人的境界啊，在讲出国以上的修行次第，出国以上的修行次第啊。所以我们看刮胡二，大家就会知道啊。第一个，什么叫断戒呢？他说见到所断的烦恼就叫断戒，就见到位啦，就叫断戒。那什么叫无欲戒呢？就是修道所断的诸行断啊，就修到位所断的烦恼，修惑就是叫无欲戒。那有余一涅槃戒呢？就是唯有余一啊，就是剩下的是五蕴身心，这个当然就是阿罗汉哦，正的阿罗汉叫有余一嘛哈。当然在阿含经哈，这个有余一也有解释为三果的，也有解释为三果哈。但是这里我在想，可能比较像是阿罗汉呐哈。那再来第四行呢，依此灭啊，就是依这个，因为四果阿罗汉了嘛哈，他依这个灭呢，名为灭戒啊。那再来的话就是无余一涅槃戒，所以灭戒跟无余涅槃 是一样的。如果按照这句话来说的话，灭界一名无余涅槃界，明白吗？所以它两个是一样的，它两个是同等的位置。所以我有画一个图表给大家看哦，大家看一下补充讲义的第二页啊，最下面有一个图，有看到吗？嘿，这个图啊，那这个图呢，就是中间大家看箭头哈，断界、无欲界、有余界、灭界跟无余界。那断界就是见道，无余界就是修道，有余界就是无学道。那无学道阿罗汉，如果他的五蕴身心，那入涅槃之后呢，舍了五蕴身心，他就进入灭界，还有无余涅槃界啊。所以你看这个图表就很知道他们的那个阶位了，对不对啊？嗯，那待会我们再看他的修行的一个内容啊。好，我们再回到讲义的21页的中间啊，即此五界，即此五界，由一切行永极尽故，名为诸行止啊。所以大家把诸行止圈起来哈。那第二呢，就是名为空啊。第一个是诸行止息啊，诸行止息。第二行呢是名为空。什么叫空呢？他说我所、我慢、执着、随眠皆远离，名为空。我觉得他这里的解释也蛮不错的哈。一般我们讲空呢都讲得很玄妙，那他这里讲空呢，他说我所、我慢、执着、随眠皆远离了，那这个叫空。那具体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一下注脚54啊，注脚54啊，我所行者，有没有？我所行是指什么呢？沙迦耶见。所以大家把上面的本文哈，这个我所中间那个顿号拿掉比较好，因为如果按照他的解释的话，我所是一个名词，我所啊，他一起解释是沙迦耶见，有没有？啊，我所。那注脚54第二个就是我慢。我慢就是慢啦哈，慢心。那执着是什么呢？禅就是烦恼的意思哈，比较粗的烦恼叫执着啊。诶，不是哦，他这里好像是说比较，应该是比较细哦哈，比较细哦，叫执着禅。那如果是粗重的话叫什么？随眠。诶，所以这里讲随眠是比较出众的啊，那执着呢，多分是外道。那如果是随眠的话呢，外道跟内道都有啊，外道跟内道都有。那所以如果有这个注脚54来看的话，我们就会清楚知道说，这上面的本文的解释啊，哈，沙迦耶见、我慢、诸禅、出众啊、随眠、出众烦恼。那这一种如果远离的话就是空啊，就是空的境界啊。再来，什么叫做无所得呢？就是一切相远离啊，一切相远离啊。那再来第四行，我们看于断界中啊，因为这五种界啊，就是断界、无欲界、灭界、有余跟无余嘛，这五种。那第一种断界呢，它是什么呢？在断界中，一切随顺有漏法上，所有贪爱皆远离。就见到位的圣者啊，他对于这种在有漏法上所产生的贪爱呢，他就已经完全能够远离了。即使能升起，会升起一下子，但是他很快的就可以遣除它啊，除遣它，不让它升起。所以在这种状况呢，就称为爱尽啊，爱尽。那再往下看，于无余界啊， 所有欲贪皆远离，那所有的欲界贪都远离，这个叫无欲啊，叫无欲。那什么叫灭界呢？他说于灭界中即于有余，无余涅槃界中如其所应皆永灭故啊，就是灭界有余跟无余啊，他们都是就是阿罗汉的境界了啊，所以就是极净故，属于其次第，名为灭，或者是名为涅槃，都一样啊，都一样。所以这五种界呢，在这个修道的次第来说，那在这一段呢，它有说明了它的次第，从见道、修道、无学道啊，或者是入涅槃，那也说有说了他们的一个修行的内容啊。远离什么烦恼啊，都有说了。好，再来看我们看最后三行，明修习于断戒未得为得啊，未得未得啊，勤修习故，所以名为什么？诸行修验。于无欲戒未得未得，勤修习故，名为诸行修验离。于灭界未得未得，勤修习故，名诸行修灭啊。所以关键字是什么呢？厌、离欲跟灭啊，就是断戒、无欲戒跟灭啊，这三个。所以大家看这个图表哈，我都有把它标在这图表上面的。大家看图表的话，我有把它写着是修习，有没有？修厌、离欲、灭啊，对应的就是断戒、无欲戒跟灭戒，有没有？哎，我有把它对应起来的，方便大家看它的位次啊，所以这个厌离欲灭尽了哈，厌离欲灭的解释呢，其实在经文我们可以回顾一下的，大家看一下，第一经。大家看一下第一经，就是第七页啊，第七页，第七页，第一行，第一行啊，第七页的第一行经文，正见者则生厌离，厌离者喜贪净，喜贪净者说心解脱啊。所以正见的话，我在课堂上有讲过，这个就是初世间正见，就是见到位，有没有？那有见到位的人，他得到什么呢？断戒。那他修什么呢？修厌离。所以这个厌离啊，有时候呢，在经文好像是一个词，对不对？但是在论点呢，他是把它解释为什么？两个的，厌还有离欲，这个是分开的。这样啊，所以有时候经文啊，有时候是翻译的一个用词的一个极限吧啊，因为在第十一经的话，它就是放厌离啦啊，所以大家看一下18页的经文啊，18页的经文第一行。第一行，于现在色厌离欲灭尽，有没有？那这里它就厌分开了，离欲分开，灭尽分开，那这个就跟论点就很合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我们看21页这里呢，它就是这三个啦，啊，厌离欲灭尽啊，好，所以在这一段来看呢，我们就可以发现，在经文呢，它就是在解释厌离欲灭尽的过程。那它在瑜伽师地论摄四分的解释呢，它就是解释从见到位一直到这个无余涅槃啊的圣者的过程啊，所以我们如果是希望能够得到圣者的这种修学呢，在凡夫位当然他也是可以修啦，只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像圣者做的这么圆满啊。 好，我们来诵念一个下一部经啊，我们来诵念一下这个22页这边，我们诵第15经就可以了，因为16经是大同小异啊。如是我闻，一时佛住舍卫国，其树己孤独园。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，色无常，无常即苦，苦即非我，非我者亦非我所。如是观者，名真实正观，如是受想行识无常，无常即苦，苦即非我，非我亦非我所。如是观者，是以真实正观，圣弟子如是观者，厌一色，厌受想行识，厌故不乐，不乐故得解脱，解脱者真实自生，我生已尽，犯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只知不受后有。十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那这个经文很短哈，哎，那但是呢，每一段经文啊，佛说的内容呢都非常深刻啊，非常深刻。那这一段经文呢，关键也是第一句哈，色无常，那无常即苦啊，苦即非我啊，就无我；非我者，就非我所。那如果能够这样观的话呢，就是真实正观啊。那圣弟子这一行，就是如果说修行者圣弟子能够厌离色受想行识的话，能产生这种厌而不会去乐欲它啊，不会去染着这种五蕴的话，不乐的缘故，所以他能够得到解脱。得到解脱的话，他才有办法产生真实的智慧啊！真实的智慧就是阿罗汉的这句话啊，我生已尽等等。所以在佛的说明里面，其实非常简要了哈。但是如果说我们能够慢慢的去感受这个经文的意义的话，那也许会更加的深刻哈。好，那第十六的这个经文呢？它不同的就只有圣弟子那个地方啊，我看一下哈，我稍微念一下，圣弟子如是观者，于色解脱，有没有？受想行识解脱，我说是等解脱于生老病死忧悲苦恼啊，忧悲恼苦，就是这一句不同而已啊，这一句不同而已。那底下的解释呢，我们就要等下个礼拜了啊，时间又到了，好像很难快呢，惨了。我现在那个机器不晓得是不是老化了，啊，尽量啦哈，这样可以啦哈，好，那大家拿出这个持经回向啊。